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天天都引导我们的圣灵宝会师，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又带领我们过了这一周的时间，我们实在还享受在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极大的喜乐和带给我们的平安中，还有那美好的盼望。主，春天这美好的气象临到你所造的生机勃勃的大地，你借着马丁路德曾经告诉我们，你将你的复活不单单是写在书本上，还将你的复活写在春天的每一片树叶上。谢谢你的爱，谢谢你大能的荣耀。我们把下面这一个来小时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与你的孩子们同在，主啊，让听得讲的都蒙一位圣灵感动。赞美感谢主。主啊，假如有些地方讲的比较匆忙没有办法细致你就借着圣灵宝会师，也借着给我们的那个读经的热诚，在我们一直的读神的话语的过程当中，你就给我们带来不断的开启，也可以弥补老师讲的方面的不足。谢谢你的爱，赐福下面的时间，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的，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呢在上个礼拜六呢就讲到了耶利米书的第九章。那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讲义的提纲呢，是按照以往的那个课程的讲法内容的分配，所以呢会告诉大家有一讲、两讲、三讲、四讲一路往下排。但是由于我们这堂课已经做了比较灵活的安排，那时间上可以稍微有些松弛，那我们呢就不严格的一定抠在今天这一讲就把今天的所有的分配内容全讲完，就不必要这样了。我们当中呢有些长辈，有些渴慕神话语的人，那我们呢就稍微慢一些，然后呢到末了的时候，有些历史性的叙述的内容，我们就把它快一些总之呢，我们这次可以稍微从容一些，将耶利米书呢讲解把它讲解完毕。我们是希望比之前那次讲到耶利米书呢要讲的更加的，就是不是那么紧张所以这是我做的一点说明。那另外呢，就是大家在读了耶利米书像从概论然后到一章到九章的内容呢我们特别就看见了，尤其是一章到九章的内容它主要呢是耶利米这位伟大的先知呢，他刚刚蒙召，然后呢像圣经的内容，他早期的那个预言是发自于那个犹大的好王约西亚那个时期，所以呢比较偏向于鼓励啊，然后呢殷切的盼望所以呢话呢虽然有警告的成分，但是呢还不至于那么的严厉。但是我们将会发现等到从七章往后，特别是我们告诉大家，等你读到七章到十章这几章的内容，它实际上呢按我们现在的圣经专家们学者们他们的研读他们都一致的都主张，从第七章然后到十章，那么呢可以参考的后面的历史性的叙述就是第二十六章，它都属于就是在犹大的坏王约雅敬当政的时候先知所发出来的信息。那特别是七章到十章呢，在上次我们就告诉大家，我们给他一个特别的名称，叫他叫做是殿前的信息。我们可以这样跟大家强调，就是整本的耶利米书可以说这几章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几乎是整本 耶利米书的基调，等到再后来，先知不断的再讲预言，再讲预言，有警告，有惩治性的宣告，然后有审判，的宣讲，基本上呢，都是依照着，七章到十章这个基本的基调，然后呢，就像石头打在湖水当中，然后有打入的一个点，然后水呢泛起涟漪，一波一波，一圈一圈的，所以我们可以看为是啊，就是七章到十章几乎可谓是，耶利米书的核心的内容。所以当我们把这几章的基本内容如果掌握好，既看其中明显的信息，然后又注意它里面的一些灵性上的属灵方面的一些比喻，可以说你就可以很好的掌握耶利米书，因为等到再后来，无论讲到审判的预告，宣讲，惩治的宣讲，等等等等，先知啊，这是那个把那个心肝都掏出来，然后忧伤难过，不断的强调来自于神的信息，你都会发觉，他基本上所讲的内容都差不多。哎，我们所说的他真理的梗要，他真理的要义都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呢，他会用不同的比喻，还有借助着不同的方式，来一再的告诉犹大民说：你们要重视了，你们要小心了，你们要谨慎了，很重要，很重要的。记住，采用圣经里面的话，先知的话就是要听从了，不要不听从。所以呢，听从神的话，不要不听从，不要对神的话不遵守，不要拒绝神的话和神的命令，就成为啊先知信息当中所重点强调的。那在那个上次讲完之前呢，讲完的时候呢。后来呢，有个别的弟兄姐妹有问，就是在第八章啊，在第八章二十节那里，先知呢说了一节呢，其实像诗一样的那个句子啊，像诗一样的句子，就提到说呢，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那有些有个别的弟兄姐妹呢，就感觉到还没有把握的特别清晰，那我就稍微跟大家再说一下，就是那个以色列人呢，他们由于住在地中海一带，所以他们的农业习惯呢有点类似于我们在中国啊北方的弟兄姐妹。如果弟兄姐妹当中有从香港或台湾来的，你们就感受不到，但如果比如说我们在东北或者在中南一带的，凡有地方还有西北，凡有地方种麦子的，大家就特别会感受到。我们种麦子一般是怎么种呢？就是比如说在今年秋冬的时候，那时候地还没有被冻上之前就播麦种了，然后呢那个麦子啊就在土地当中经过一个寒冬，比如说经过今年即将要来的春节，然后它真正长起来呢是到明年呢，在明年呢就是化冻那个阶段，哇，会有一段时间的暴涨。那么有一段时间呢，你知道吗？大地如果是在冻的阶段，有麦子的地，就你怎么在上面踩，土地都冻得实实的了，你都不用担心。因为呢，大地一旦被唤醒，到春天，到明年的春天，大地一旦会被那个唤醒的话，哇，那个麦苗一长起来，那个漂亮啊，绿油油的。然后呢，到了那个就是按照中国人的节气啊，收麦子的时候，这些呢，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更熟。那么就到了那个，到了以色列人的逾越节到五旬节期间，其实就是三四五，几个月的那个时候，分别就是大麦、小麦，收成，一般呢是大麦先收，小麦要迟一些。那逾越节的时候呢，大概每年的三四月份的时候开始收麦子的时候，也就是。路德记第一章里面所讲的，瑙米带着儿媳妇路德从摩押回到伯利恒的时候，然后呢等到麦子小麦也收好了，最后收到仓里，差不多呢就要过五旬节了。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 麦秋已过，啊，就那个整个麦子都烧好了。然后他为什么又提到夏令已完呢？其实以色列的那个一年当中，他们春天和夏初就把麦子的就是农业的主食、主要的粮，大麦、小麦收好了，然后呢有粮食吃了。紧接着整个的夏天呢，他们就是等待果实的成就、果实的成熟。所以等到那个到了那个过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在棚子上，在棚子的那个入口处搭的都是什么就是呢果实啊还有呢那个葡萄啊，伸手就摘一个吃。所以呢大家注意，春天夏初的时候收麦子，他所表明的是得救、救赎，还有呢传福音，引人归主，反映着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整个的夏天不下雨，但是人们呢却在信心当中仰望神，每天靠着神的供应，有露水下来，然后果实慢慢慢慢的成熟。它其实呢就像我们这些基督徒，当我们呢重生得救以后，我们接着会怎样呢？其实就是像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所讲的，就要靠着圣灵结满仁义的佳果，靠着圣灵啊结满那九样的果实。有的人说不是九样，是一种的九种反应，也有人说九样，其实都没关系。它的品种呢，它的生命的根源呢，都是来自于救恩，来自于圣灵，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九样的果实。那么到了秋天，当过祝棚节的时候，就表明果实成就了，果实可以摘了，果实甘甜了。所以大家注意到没有，逾越节表示人的得救收麦子，五旬节表明教会大丰收，那个得救的人归主，就像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所表现出来的。然后等到那个祝棚节，就表示啊，就是那个基督再来，然后呢那个开始千禧年，开始勇士的那个福分。他就表明着，就是神的儿女在天家当中要永远享受福乐。所以每一年啊，就请大家注意，这里那个八章二十节这节话呢，它实际上是反映着当时犹太人呢向神有一种埋怨，他们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似乎在他们说话那一年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应该是麦秋已过，他们收麦子呢收的非常的少，就像诗篇里面有一篇所说的，哎呀那样薅一把，然后呢那个用镰刀踩一踩还不够一把，还不够一捆，就那么少，完全没有丰收。然后呢夏令已完，过了夏天，然后呢无花果树也好，葡萄树也好，就像那个哈巴谷书第三章里面所说的，都不效力，都不结果子。然后呢他们说我们还未得救。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从麦子所代表的得救，麦子就没有收好，得救就没有反应，那何谈在五旬节的时候粮食归仓呢？就没有什么粮食可以归仓。然后整个夏令过去，果实都没有结，那一年的祝棚节哪里会吃到果子呢？大家明白这个意思没有？就表明着那一年以神的百姓犹太人呢完全没有啊在农业方面得蒙神的赐福。但是请记得，这可不是神不要赐福，这完全是神的百姓他们犯罪得罪神拜偶像的那个所导致的。所以大家了解到这节经文呢，大家就明白了这个我们还没有得救，它表明的是什么。其实得救不仅仅表示的是重生得救，然后得蒙拯救的这一瞬间的事儿，它这个得救是指着得救的一整套的这个恩典。所以请记得啊，无论旧约以色列人讲的得救，无论新约保罗所讲的我们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 其实所讲的都是得救的一个，我们拿英文说叫 package， 大家知道这意思吧？它是一个整套计划，而不是仅仅说我得救了，瞬间我得救了，然后我就不用担心以后了，我以后也不用称那个成圣，也不用追求生命完全，不是。当以色列人说我们还没有得救，他是指整年都废掉了，整年得蒙神保守救赎的那个救恩的表明，每个阶段每个环节都废掉了。他说讲的是这个，那这就严重了啊。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请大家呢就注意到这个。然后大家可以用什么样的经文做参考呢？何西阿书6:1-3，那个有类似的话。然后呢，何西阿书6:4-6，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回应。那大家呢就不妨啊可以那个稍微加以呢参考和看一看啊。那其实呢，像那个耶利米书啊，它很多部分都很精彩，如果细细的读那可有意思了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呢，教会安排的课程啊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的，所以为主日学的目的呢，就不是要做非常仔细的查经，是一般性的教导然后呢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提升提高。所以呢，我们就把特别重要的部分呢稍微强调一下，那有些部分呢大家就留待以后还会有更多的看见，更多的认识。那今天呢，我就特别从第10章开始。那大家要知道呢，按照那个耶利米所讲的，在约雅敬王所在的时候，在圣殿那里，按着神的吩咐所讲的殿前的信息啊，其中就包括什么呢？包括第10章。那么包括第10章呢？第10章里啊，就特别讲到啊，关于呢，就是那个以色列人呢，他们拜偶像所反映出来的那种愚蠢至极的这种表现。那当然，这个拜偶像呢，不单单是犹太人拜啊，其实最根本来说呢，还有着犹太人当中有些人呢，他们是那个他们是专门啊以这个为他们的专业，为他们的那个本行，他们要制造偶像。所以呢，有制造偶像，为什么要制造？就是因为有拜偶像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但是在整个的第10章当中啊，你就可以看见呢，犹大家以色列人他们向外邦学习来拜偶像的这一行径，整个来讲啊，都是愚昧愚蠢至极的。那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一些弟兄姐妹啊，你们不知道有谁，如果你们试着去寻就是那个找寻古籍一些以前老的一些那个资料我在这里呢不多说，那我简单提一下，就是在这个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就是上个世纪啊，中国五四运动那个阶段，那个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创始人之一，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叫陈独秀，大家知道他吧？我们不是评价别的我们只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叙述。那陈独秀先生呢，他就曾经啊，在那个阶段，他为了来批评中国人呢，在封建社会，拜中国人的偶像，所以呢，他就列举了用1-10来列举了中国人所拜偶像的10大那个表现，主要是表现呢，是来讲偶像有什么缺点，有什么不足，有什么无用的方面，从1-10。比如说他形容他两个眼睛无光啊，二目无光啊，然后那个脸上几翘，怎样怎样啊，他从1-10就形容偶像的身体好像跟人一样，从1-10，但是呢偶像的表现就是完全没有作用。 哎，那个陈独秀先生啊，他把偶像批驳的真是非常的透彻，只是我在这里呢不一一的跟你们说了啊，你们如果要有兴趣的人呢自己去找。其实呢，如果真正说起偶像呢，也的确就像他所说的那样，但是请记得，陈独秀先生呢，他所讲的不是最首先讲，圣经才是最早提到人类所造的偶像和人类所拜的偶像，简直是又虚空又虚无。那如果要是大家那个看我们对经文的罗列啊，大家因为呢经文比较多，如果要是单单停留在这一章啊，时间就很不够用。大家就按照比如说3到4节、3节4节、8节9节、14节15节，你那里面就在讲啊，说偶像究竟有啥用，它根本呢就无用。哎，所以呢那个像那个3节4节就讲到啊，8节9节14节到15节就讲到偶像的无用，无能无力的本质。那这那个耶利米呢，他就指出，犹太人呢向外邦人学习，那么呢他们当中造偶像的人呢，就在树林当中用斧子就砍伐一棵树，然后呢有专门造偶像的工匠呢，就细凿慢琢呀，就把它做成一个偶像的样子，像人一样，像兽一样。那么呢结果呢，如果你要是读起来呢，它非常有意思，甚至呢耶利米还形容造偶像的人呢还会用金银装饰它，然后呢还会使用一些零部件，比如说像那个钉子啊什么的，把它钉稳，使它不摇动。而且呢特别有意思，就是第5节说它好像棕树，是炫成的，但是呢不能说话，不能行走。这个意思呢是在告诉人们呢对那个偶像做了一些装饰。大家知道棕树是有树干，然后呢它的树顶啊，有些树那个棕树枝呢是往上长，然后呢这就好像给一个木偶啊，给一个偶像做了假头发干什么的，它有一些身体上的一些装饰。可是呢按照第五节所讲的，就是这样的那个这样的偶像啊，根本他自己连走都不能走，还得有人抬他。哎，所以呢先知在第5节就明确的告诉大家了，说你们不用怕他显出什么邪恶的威力来，因为他根本也不能，他既不能降祸呀，他也无力降福。那这样的偶像，你看你打造他有什么用呢？所以从本质上来讲啊，制造偶像啊，或者敬拜偶像，其实都是什么呢？都是虚空的，都是那个愚蠢至极的一种做法。那么还有呢像那个第3个方面呢，就特别讲到打造偶像这个行业的人呢，他们多么的无知。为什么呢？因为啊不单单拜偶像那个愚昧，先知尤其将责备将那个言语的这个攻击和斥责打在那个打造偶像者身上。原因是什么？你知道有的时候偶像的威力啊就在于人特别的会把偶像做得非常精致，一是做得好看，人们所说的，哎呀这个做工太好了，很精细，然后呢另外它变得非常的有威力吓人让人呢让那不信真神的人呢一看见偶像就会有产生那种惧怕不该有的敬畏，还有那种崇敬的心理。那么偶像就能达到相应的影响力。那从这个方面来讲呢，大家就可以理解那打造偶像的那个人呢，说实话他在这个那个敬拜偶像的这件事上啊，他起到关键的作用。那从这个方面来讲怎么可以看出呢？也的确可以看出，你知道我曾经辅导过一些初信主的弟兄姐妹，我必须得强调他们是初信主，在生命上的领受呢还不是那么的深比如说对主的荣耀的恩典 领受的还不是那么多，因此啊，有的时候还会看到他们有摇摆的迹象。比如说，当我辅导着个别弟兄姐妹的时候呢，他们有的时候会真实的向我，大概是比较信任我了。这些事儿没有发生在这儿啊，都是发生在国内。那么呢，那群弟兄姐妹就告诉我说：“哎呀，某某牧师到我们家来，把我们家的偶像那个偶像全砸了。”那些弟兄姐妹就告诉我说，好心疼啊！为什么呢？那些偶像啊，那些神像啊，都是花了很多的钱，从哪个地方请来的，好多钱呢。然后他们埋怨个别的牧师来，把那些偶像全砸了。那我就说，好多钱，依据是什么？它的价值在哪里？我想听他们说说。他们就告诉我说，经过什么大师开过光，然后呢，从哪个庙中来，然后呢，他的材质是什么？比如说很好的木头，那木头到现在都已经怎么样？都已经很稀少，还有金子的、银子的等等等等，就不断的向我强调。那当你如果听到这样的话语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觉什么呢？就是人们的眼目还注重在偶像的材质和外表上，材质非常宝贵，外表呢，就是打造那个偶像的匠人，他的做工被公认为太好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打造偶像的这种艺术效果，这种好看、精湛的效果，就会在那个生命上对主的恩典还没有多体会的，包括信徒身上呢，都会起到有一定的那种啊影响的作用。我们说啊，这种影响的作用是不该的。我们一旦领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不管那个偶像是从哪里来，多少钱请来，他具备着多少的所谓的文物的价值，在我们来讲都要看为是像粪土一般，一定要让它过去。为什么呢？偶像不单单偶像本身，它是违背出埃及记那里面所讲的，就是摩西十诫当中的第一项、第二项。不单单是这样，我们还要知道，在偶像的背后呢，它有着如果一旦是开光了什么的，有的人做区分，说开光之前不算什么，开光之后算什么，我们一概的要说，不管开光前、开光后，只要是偶像，我们就要知道呢，它的背后啊，有着恶者，那个力量，在后面呢，要搅扰人，让人变得愚钝、变得愚昧、变得无知。当然，我们也不用过分夸大偶像的能力，因为呢，神比偶像大，神比邪灵的力量大。邪灵充其量其实就是堕落天使，就是由撒旦这堕落了路西弗，然后呢，所变成的那个堕落的天使，成为魔鬼，所以我们不用怕他，但是也不要忽略。请记得，偶像不是普通的文物，偶像就是偶像，偶像的背后是有邪恶势力的。当然，我们也不必要夸大他的势力。所以在这方面呢，不用担心，做牧养的牧者们就会在这方面呢，给我们做相应的平衡。既不要忽略，觉得没事儿，也不要夸大偶像的能力、邪灵的能力，请记住平衡啊。总之，我们记得，我们这些就像有一首赞美诗里所唱的，我们这些在生命上属主的人，我们跟偶像还有什么关系呢？就要打碎他们，破除他们，在我们家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要有啊偶像的位置。所以这里面呢，你知道，在第十章非常非常宝贵的是，除了在讲啊偶像的那个无用、无能、无力，它的基本质，还有打造偶像的，还有敬拜偶像的，都是像畜类一样无知，是愚昧的。它另外呢，就在强调什么呢？就在强调与真神之间做对比。如果偶像跟真神做对比，你会看到什么样的不同呢？你将会看见，唯耶和华是真神。大家注意第十节，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 然后呢，由于真神是活的，所以真神呢会发怒，会让大地震动。他一恼恨呢，列国都担当不起。但请问，偶像能发怒吗？然后呢，偶像能恼恨吗？啊，当然你可以说，偶像背后的邪灵会发怒，偶像背后的邪灵会恼恨，这也说得过去。但是请记得，只有我们的所信的真神，他才怎么样呢？他才会成为列国之主，审判列邦列国之主。那等那个大家如果是像读啊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到第六章，你就会看见伟大的以色列的神，他运行在巴比伦还有波斯的王宫中。所以外邦的神在那个以色列神面前，和在以色列的神的先知面前，就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伙伴面前，外邦的神也包括侍奉外邦神的那些术士、哲士、巫师，那个通灵的、交鬼的那些人，通通无用。那么除了第十节啊，还有呢，十二节、十三节都在讲伟大神的那个能力。比如说，以色列的神耶和华能有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啊铺张穹苍。请问，这一切是不是撒旦魔鬼做的？撒旦魔鬼，哪怕是在他还没有堕落，还是在路西弗的阶段，路西弗都做不了。就连路西弗本身，他都是被创造的。那十一、十三节又提到说，神一发声，空中便有多水激动，然后呢，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随雨而闪，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所以这就在告诉我们，就是那个伟大的神呢，他那个是掌管那个雨水的。那弟兄姐妹们，你会发现啊，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共通点呢？就是在那个当我们读到第十三节的时候呢，非常有意思。像十三节，大家就可以参考呢，像诗篇135篇的第七节。然后其实呢还不止，在旧约当中呢，包括像约伯记。那个好多地方一提到神的全能和伟大哦，通常都提到神从他的府库当中呢降冰雹啊，降甘露啊，特别是降雨水，显出这种大能。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为什么每当一旧约圣经的诗人一强调神的大能，就会提到伟大的神在雨水方面，在风暴方面显出的荣耀和能力，你能明白吗？其实呢，我们在这一点啊，就尤其要知道圣经当中的规律。圣经当中人物发表信息的时候，讲神的时候，又带出一个规律，那就是他们在强调神的大能的时候，尤其喜欢强调神那个给大地带来雨水。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犹太人所拜的外邦的假神当中，其中有一个是最主要的，除了有巴比伦的神，然后有埃及的神，有大马士革的神，其中呢，特别像古代那个在迦南地，还有迦南地周边的一些古老迦南人所拜的一种神，是对犹太人影响啊最为深刻的。你知道那个神是谁？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巴利。那巴利是干啥的呢？巴利是专门掌管呢风雨雷电的。这当然不是圣经的看法，这是古代迦南人他们的欲望的这个信念。他们每年呢，到了我们说到了秋天，该下秋雨的时候，他们就那个为巴利举行特别的仪式啊，比如说拜巴利。然后呢，宰杀非常多的那个寄生，然后另外呢，他们也相信巴利是带有着情欲的一个神，所以呢，他们在地上呢，就很多的男男女女啊，男的和男的，女的和女的，然后男的和女的，既有同性的，就又有异性滥交的，盛大的场面，他们就举行那种淫乱活动，为什么呢？因为迦南人认为， 只要在地上有人有淫乱活动，天上有情欲的巴力，就会呢，他的情欲就会被触动，然后呢，他就会从天上降下雨来。那个有很多细节的解释啊，我在这里呢就不多告诉大家了。然后，如果他们觉得，如果要是那么多的做法，献祭，然后呢，男女这种杂交，同性的杂的这种滥交，各个方面都不能感动那个巴力下雨的话，那怎么办呢？那就他们就宰杀，那个男孩和女孩，活献孩子，活的孩子为祭给巴力。那么到了后来呢，早期只有巴力，再到后来呢，像迦南人还有犹太人又拜一个女神叫做亚舍拉，其实亚舍拉呢，他原来啊，在迦南人的观念当中，根本是不应该被看为是巴力的妻子，但是后来呢，无论是迦南人，无论是犹太人，就认为巴力是丈夫，是男神，他的女神，他的妻子就叫亚舍拉。那如果读旧约圣经呢，特别读先知书里面，特别是以西结书里，那亚舍拉这个女神呢，后来就被摆在圣殿的那个朝北的那个门口，而且圣经特别的提到说，她是惹动祭邪的。大家如果是读像以西结书第八章，你们就可以看到以西结在异象当中看见的那个场景。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看见呢，古代的迦南人呢，他们要雨，因此呢，他们就敬拜一位他们所认为能够降下风雨雷电、降下雨水的一个神。那以色列人呢，后来也学习敬畏这位神，但其实他们的敬拜真是错谬啊，然后又虚空又无用。为啥呢？因为圣经当中明明的就告诉我们，我们以色列的上帝才是怎么样的创造宇宙万有的，然后并且是怎么样的从天上他的府库当中给我们发雷电，然后呢降冰雹，然后赐下丰沛雨水。那就像什么呢？就像诗篇65篇9到13节那一段真的美好啊，因为那里提到说神一眷顾地，当他一眷顾地的时候，然后呢，那个圣经里面就说了，神就给大地呀、降下透雨，降下透雨，然后到了一个地步啊，大地都被滋润了。那里面特别说，神的河满了水。所以水雨从何而来呢？从上帝的赐福而来。而且在那个诗篇65篇第九节那里，当提到说上帝眷顾地。那个眷顾那个词呢，原文它的意思是什么呢？访问、造访，也就表明上帝对大地啊，对神子民所住的流奶于蜜之地，只要一来，悄悄的一造访，赐福就降下，然后雨水就降下。所以古代的以色列人呢，你知道他们从什么迹象可以知道神来过他们的地土？那就是雨如果一降下，就表明神来过了，神造访这地了。大家呢有没有注意？像那个头两天，那我们这边呢又有下雨，是不是？哎，而且呢，一下就是下一整夜，时间还不短的。哎呀，一下雨真是让人很愉快呀，我特别喜欢下雨。那如果按照以色列人的观念，如果天一降下雨了，你知道咋样？我们就知道神来过了，神造访他子民的地了。你说这该有多好？所以啊，这里面就强调神降雨的这个功能。但是偶像能不能降雨呢？偶像完全不能，偶像完全不能。这里面特别提到说，就是那个第15节说，不单都是虚无，光是虚无也就好了。但是要记得，偶像不单单是虚无，偶像最可怕的部分就是怎么样的，对人有迷惑。 你看在今天啊，当尤其你去一些华人的家里，而且呢我们特别感觉到在旧金山湾区，如果你去到一些老广东来的一些老那些华人家里，你难免还会碰到有很多的偶像啊什么什么的。原因是什么？人们世世代代所供奉的，人们都不愿意丢弃，哪怕在这么接触福音信仰这么方便的一个所在，亚舍拉，舍是宿舍的舍啊，舍弃的舍。那你知道吗？这么方便的一个所在，但是人们呢仍然不敬拜真神。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我们的确是相信偶像背后的力量对人呢有迷惑的工作。甚至呢你知道吗，就像刚才我说，就连做信徒的我们也要小心了，因为我们的确发现信徒当中有个案有个例，他们是把真神和别的假神一起拜的。所以啊，哪个神的儿女家里或者他们生命当中是截然把偶像全然驱离的，全然废除的，废除的彻底的，我们说那才是真的。如果废除的还不彻底，哎呀，我们就得求主怜悯了。我在这里呢顺便几句话跟你们稍微说一下啊。我在2007年那年的冬天，那年的11月份，我那年的10月11 12我有那个去欧洲，有三个国家去给他们的传道人讲课，讲旧约圣经，讲历史书。结果呢第一站就去的是罗马，去意大利。第二站呢去柏林，去德国。第三站呢就是去俄罗斯，去莫斯科。那别的地方我就不多说了，特别呢就是在那个德国那个两个礼拜，那有一个有一个老弟兄和他的姊妹，那对我呢那个照顾的特别特别的好，请我去吃饭呢，带我出去玩啊，真是照顾的非常好。但是就在要离开的头一天晚上，第二天就要去莫斯科了，头一天晚上这个老弟兄呢就带我去他家里。我就不告诉你这个老弟兄从哪里来了啊，免得大家会有想法会有不好的感觉。那我一到他家，他很热情，就我一到他家，对不起，我就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为什么呢？他家的橱柜当中摆着是各式各样的那个被人所认为的打造的非常精良精湛精美的那些偶像，而且有些偶像明显的一看就知道不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是应该是从泰国从东南亚那样的地方来的，因为我们能辨认出那种那个偶像的那种佛像啊或者是印度教的像啊那些那个特点来特征来，你知道吗？后来我就问他，我终于忍不住了，我说我今天哪怕得罪他也一定要告诉他，我说你为什么要你在也读这个牧者的培训班呢，在读神学呀，那你怎么家里有这些东西啊？他说这些都是我从花很多钱从泰国从哪里请过来的。我说我承认你花了不少钱，我的确相信，但他们都是偶像啊，基督徒不应该拜偶像啊。然后他跟我说什么呢？他说王老师啊，他说在你来之前也有别的老师来过，他们也来过我的家里，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说是不应该保留他们的。我就告诉他，别人没有告诉你，但对不起，今天我得告诉你，因为假如我今天没有告诉你，真的我不知道在生命当中要被圣灵如何责备。那你知道吗，在我走了以后，后来就没有再联系了，不知道他家的偶像有没有清除。但是你知道吗，想起他，想起我见到过那么多的偶像，那么多所谓的精美的偶像，我心中的那个难过呀。所以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偶像有迷惑人的工作。哎，但是呢，你要知道，这里面呢，第十章的结尾就告诉我们，到了神要追讨的时候，无论是偶像本身，无论是打造偶像的，无论是拜偶像的，都将要被神所除灭。那个相对于人的被除灭，偶像的被除灭，你知道十六节就明确的告诉我们说，神就对那不拜偶像的雅各的份，以色列家就说雅各的份不是这样啊，你知道吗？因为神耶和华是造作他们的万有的主，而且呢，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那万军之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神。然后呢，是那个是铺张穹苍，然后呢，那个用聪明，用智慧建立世界的神。还有呢，降雨水，使农业丰收，使神的子民被赐福的神。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啊，就请让我们特别来注意，那个就是那个整个那个本章当中的它的要点所在。那么特别呢，就是本章的23节它的要句，我们就说呀，特别的宝贵啊。那这一节呢，我们常常拿来用，它是在这个场景当中被说的，我们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不好多做解释了。大家同时呢，在第19节，还有呢，在那个第24节，大家要注意一下那个先知对那个犹太家那个犹太人他们所拜偶像的那个时候产生的那种极大的那种情绪，大家注意一下啊，因为类似提醒大家注意先知情绪的这样的经文呢，其实是好多的啊，大家学习，如果我点出来了，大家就学习自己看。那接着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大段落，也就是从第11章呢到第10章，到第20章，那这一大段落呀，我们看那个它的讯息，它的重点究竟在哪里？我们说它的信息的重点呢，就在于进一步的要比之前更加严厉了，来讲犹大的罪和即将要遭受到的审判。那么其中呢，如果大家仔细的看呢，其中就包括主要讲的那个人所要受到责备的，其实也就是犹大，还有其实就是以犹大的一个代表性的城市耶路撒冷要遭受到的审判。那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会使用以色列，但是严格上来讲，北国以色列早已经灭亡了，主前8世纪就已经灭亡了。但是呢，主前8世纪他灭亡，可是在那个耶利米书当中仍旧有以色列人的地位。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提到犹太人、犹大人，有的时候我们会加上形容说以色列人，有些关系啊，它是互通和串用的啊。这一点呢，就请大家注意。那在本章当中，特别那个第11章里，那它主要讲的是什么呢？可以严格说来呀，就是大家注意呢，就是那个它分成两个大段落，比如说像那个像1到17节，先知呢就依照《申命记》的第28章来讲啊，就是那个神的百姓对圣约的态度，如果一旦违约的话，所遭受到的咒诅还有惩治，具体该如何体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得说，为什么叫那个神从前呢，在主前15世纪先差派了他的先知摩西来，然后呢把摩西5经的律法颁布给神的百姓了，然后呢也立了新乃之约。但是到摩西这个伟大的先知，按照申命记第34章所讲的，他去了以后，为什么神在那里借着摩西借着写圣经的人特别的告诉我们说，在摩西去了以后，神再也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因为他是跟神呢面对面认识的。其原因就在于什么呢？其原因就在于说，神是把摩西5经这5大卷书，然后呢所有的律法给旧约时代的神的百姓的， 都通通透过摩西，然后呢给颁布出来了。所以摩西在整本圣经当中，他那个写圣经的那个经文的比重，篇幅的这个比重，从这个我们说大白话，就是这个写出来这个厚度，书的这个厚度，章节度那个这个数目，高过其他别的人。你比如说像别人，像以赛亚书，它是66章，保罗书信也不少的内容，但是如果你看的这个经文分量啊，所写的这个比重，谁都不能与摩西相比。所以他神是与他面对面认识的，也就意味着把许多的话，可以说把最多的话告诉给摩西，也由摩西记录下来。那当然有的人说，那难道就没有谁能够超过摩西吗？我们相信有一位，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乃是先知、祭司、君王，耶稣基督就是真理，就是道路，就是生命。所以呢，谁的领受也没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父那里领受的多。啊，那后来的先知，在摩西以后来的先知，你知道来是干什么？其中主要啊，是为了来重申摩西所传的律法。所以呢，如果你看好多的先知来，他们一方面是讲弥赛亚的预言，讲到犹大家、以色列家要遭受的审判，世界的末日，很多荣耀的启示。但是我们说，根本来讲，那个后来的先知来，其实就是来呀，重申摩西所讲的话。所以就着这一点而讲啊，那我们就说，像耶利米书也好，别的书那个先知书也好，好不好掌握呢？就着这个而言呢，它就比较好掌握了。比如说呢，大家呢那个在针对申命记28章，大家就特别请记得，那个注意申命记28章的1节到7节，还有呢15节，还有呢就是一直到啊申命记28章的它的68节。啊，1节到7节，然后15节到那个28节。那如果讲到赐福，如果讲到咒诅，都是依照圣经当中已有的话。那么同时呢，其实大家还可以参考的是，像出埃及记的20章1到7节。所以呢，像圣经里啊，这里面呢内容非常之多，真的我很想都告诉大家，但是没有办法。那个这里面呢主要在讲，人如果要是以色列人在历史上有一个定律，有一个法则是不变的，那就是人听从神的话就必蒙福，然后呢违背神的话呢就必遭咒诅。那这一点呢是千秋万古不变。那而且呢，大家呢如果要是一旦回复到，如果你去读申命记整章的28章啊，我就觉得有一个部分呢，就特别有一个地方就特别有意思，那里就提到说，如果你听命，神的福啊就随着你。那如果你要是如果你要是拒绝听命，故意违背，那圣经上说，也会随着你，而且呢，圣经特别用一个字，就是追字，用追来加以形容。也就是你知道吗，如果要是一个人听从神的话，然后他很蒙福，然后他可能蒙福到一个地步，他就回头跟神说，神啊，我蒙福已经很多很多了，请你不要再给我了好不好，你去给别人吧。在这种情况下，哪怕你谦虚，哪怕你很高度，哪怕你很爱别人，说你不用了，你满足了，你够了，不行，这个福也要跟着你。你知道吗，这就是蒙福的法则。那其实呢，然后如果要是看那个如果一旦呢要是在那个咒诅的方面呢也是如此。当一个人那个因违背神的命令被咒诅了，然后有惩治，有审判，有刑罚临到了。当一个人 如果回过头来怎么躲怎么藏都躲不了，然后跟神说求求你饶了我吧，别再让这些那个让这些场子跟着我了，你知道吗？那也没办法，必须得跟着，而且不单单是跟着，还是得追着，躲到哪儿都没有用。哎，躲到天边，躲到地角，然后呢地里挖个坑，躲到哪里都哪里都没有用。哎呀，所以我们说呀，如果要是人听到这样的信息，请问人会选择什么呢？很坦然，按理说人应该选择赐福，但是问题是很多人依然没有办法，还是在罪恶的律中，然后呢最终被那个祸患被刑罚被审判抓住。所以呢你知道吗，那个大卫就曾经说过，大卫说我犯的罪呀都比头发还多。然后呢他就形容那些罪还有那个罪产生的果效，那个也就是惩治，就在后面一路的追他。你不妨呢试试在诗篇当中找看大卫如此的这样的表述，那究竟他是那个讲在哪里。那我们在这里呢特别就会看见啊，前面呢其实一到七节他其实是那个引用了出埃及记啊20章1到7节的话。那么特别呢是对那个在摩西带领百姓的时候，神借着摩西的口将以色列人呢从神那里蒙恩做了一番叙述。那简而言之，如果大家要是结合着出埃及记啊他的20章1到7节还有24章3节8节，那如果你大致看一下你就会知道，从前神的百姓呢当被神借着约书亚后来尤其是领到那个领到迦南美地以后，特别在这一点上呢大家呢在那个约书亚记你就那里面就可以看见，约书亚呢曾经带着自那个祭司利未人还有百姓的代表分别在基利新山上还有以巴路山上，大家记得吗？里面有特别提到提到说那个就是那个在以巴路山上刻下如果要违背律法就遭咒诅，然后呢在基利新山上呢就刻在石头上刻遵守律法的要从神那里蒙福，你知道吗？后来当那个当约书亚带着百姓把这一切都做好之后，在山上呢就有当时所起的誓言，百姓就在神面前回应说什么呢？说阿们。那如今呢你知道吗，在这里其实在这里你知道吗，第五节很非常的宝贵，因为先知是代表着当时的百姓在神面前说耶和华阿们。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耶利米先知就着他的经验而言，你知道吗，别人当时的别的犹太百姓是不会在神面前回应阿们的，可是呢他代表着犹大百姓啊在神面前说阿们。而且呢按照第6节啊，那个神就告诉先知说，历史是历史，约书亚时期的百姓他们做了他们的那个信仰的表述，那今天呢你要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再宣告这些话。宣告这些话总意是为了强调什么呢？当听从那个遵守这约的话。那如果要是大家请大家如果记得读到第11章呢，你会发觉又多次的出现听从遵行然后呢不听从这样的表述，就跟第7章里面的内容它都是呼应的，所以它都在强调神要百姓听从什么，而百姓不听从的那又是什么。那这里面呢我们有些部分需要呢稍稍那个稍稍有点简化了啊，要不然停留在这一章呢时间都不够的。比如说8到那个17节呢，在本章的8节到17节 经文呢就提到百姓是怎样具体的背叛神。这都是从神的角度借着先知啊来告诉神的百姓。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百姓当中，按照第九节所说的，有什么呢？有同谋背叛的事。犹大家，犹太人，他们同谋然后背叛神的基本表现，在那个第十节啊，就说明说的非常的清楚，就是效法他们的先祖，不听从，不肯听神的话，然后犯罪作孽，随从别神，侍奉他。然后呢，你会看到这里面呢，那个除了一些罪行的指责，那里面特别啊，有那个有讲到对那个犹大家这个犯罪之后啊，他们生命光景、整个城市的光景、圣城的光景的那个指责，非常非常的精彩。你比如说像那个第十三节啊，就说到说犹大，你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比，你神的数目。犹大人在当时敬拜偶像，真的那个数目啊，直到今天我们数不过来究竟有多少。神借着先知啊，在这里可以说一点都没有加以夸大，竟然呢，拜假神的数目与南国犹大城市的数目相等。那你说这个假神的数量有多多，很可怕啊。然后还有呢，另外也说了，为那可耻的巴利所筑烧香的坛，也与耶路撒冷的街道的数目相等。可以想象，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想象，其实呢，在历代志里就有反应，就在约书亚那个约西亚那个阶段，约西亚王那个阶段，在约西亚王还没有整顿犹太社会之前的，你知道吗？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整个城市的各处，有些街道的那个尽头拐角的地方，某些明显的地方，你知道吗？就有很多犹太人、犹大人所住的小小的神龛，还有呢，给异教的神明所住的香坛。那这一点呢，很有点像那个现在的欧洲。那个还有呢，东南亚。我有机会呢，去过东南亚的有几个国家，像马来西亚，还有像那个柬埔寨，像泰国，有些地方我都去过。然后呢，还有呢，去过欧洲，欧洲呢，你比如说你去到有些，老旧的那些，有着天主教历史的一些城市，那些城市有些街道啊，有些明显的地方，有些拐角的地方，你就会发现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圣母像，有一个小香坛，有一个什么什么的，当然它的内容是天主教的内容，但是它的做法哦。就很有一点像这里形容就是那个犹太人为巴利所做的，很像。所以呢，其实我们基督教对天主教那种对待圣像的那种态度，我们是专门基督对基督教的有我们基督教的一些专门的看法的，可以有一定的艺术的展现，但是呢过分了就明显的不大对哦，明显的不大对。在这里呢，我不多谈。那如果你去东南亚或者去某些地方，看到那些佛教国家或者有些国家，他们也是到处都有这种东西。那耶路撒冷呢，从前呢，他们就是到处都有着那些烧香的那个坛，它的数目就跟耶路撒冷的街道可以有的一比的。由此可以看到那个偶像的那个情况啊，有多么密布啊，有多么可怕。那正因为这一点，你知道吗？这里面呢，相应来讲呢，神就有愤怒的表现。这也就是从十四节啊到十七节，你知道吗？大家啊，甚至在读的时候，有的时候甚至啊，我们都有点觉得不好懂。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呢，十四节就特别的。神就告诉先知说，你啊，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有的人弟兄姐妹读起来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不是有点矛盾吗？神从前叫先知起来 就是让他们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就是为他们带球的。而且在先知书当中还不断的提到，当国家啊有破口的时候，然后神就在神的子民当中找有谁是堵破口的，结果一个也找不着。那你可能就会问，现在有耶利米这一个了，耶利米愿意堵破口，结果神却告诉他说，你不要为他们祷告，不要为他们祈求。那这是什么呢？其实这乃是啊神愤怒的表现，神烈怒的表现。为啥呢？因为百姓在明知故犯的这种情形下，所以呢神就知道，神在他的全知当中了解一个事实，就是先知即便是刻苦己心的那个掏肝挖肺的来为他们祈求，他们也不会悔改。所以这里面是强调神呢愤怒的部分，并不是绝对制止禁止他不要为百姓祈求。实际上先知为百姓祈求还是讨神喜悦的，而且先知他的为人啊，他爱神爱百姓的心也决定了他不可能不为神的百姓祈求。那下面呢，你就要知道这里面呢，神就告诉犹大百姓了。犹大百姓在神看来是我所亲爱的，神是这么的看重他的百姓，但是呢，神所亲爱的这个神的那个佳偶以色列人却怎么样呢？却当着神呢多行淫乱。所以呢，这里面有个表述，叫做圣肉也离开你了。所以圣肉也离开你，就是表示赎罪祭或者是平安祭啊。大家知道呢，在旧约几种祭啊，那个像那个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欠祭，那其中呢，特别像燔祭献祭的肉呢，人是不能吃的，因为全要烧给神。但是呢，特别是平安祭还有赎罪祭，那个特别是平安祭，一旦那个献了那个脂油、腰子那个祭牲的给神之后，有就那个像那个祭牲的腿给祭司，那剩下别的肉啊，还有那个包括有那个饼啊什么的，那献祭的以色列百姓就可以与他们亲友啊弟兄姐妹，甚至包括他们从前跟他们有矛盾的人呢，都彼此和好，一同来享受祭肉，表示呢罪已经得蒙受赦免，然后另外呢可以与人有团契。所以人享受了圣肉，就表明已经分别为圣，是神的子民，在神约中被保护。但是如今呢，由于百姓犯罪，所以圣肉啊已经不再有什么果效了。百姓不管吃了多少圣肉，吃了多少平安祭的那个祭肉，享受没有用，神和人没有办法和好。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人的问题还在，人的罪还在。所以这里面呢，下面神就质问他们说，你在我殿中做什么呢？你作恶就喜乐。那大家呢如果回到七章的十节，你知道吗？那里边先知就曾经提到过，说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然后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这就是犹太百姓在神面前的这个表达。他们的自由就是怎样呢？就是在神的殿中啊，因作恶而得到的那种喜乐，就是最终之乐。这都是什么呢？坦白而言，都是明知过犯。然后呢，那紧接着呢，在神的眼中对他们的看法是什么？神从前呢给他们起名叫做青橄榄树。大家如果读像诗篇呢52篇第8节，那里面呢大卫就曾经提到过。然后呢，他同时呢又是又华美又结好果子的。但是现在呢，神即将要将惩治临到那个犹大神的子民。当神的子民一来到，所有的就是砍树伐枝，另外就是点火在其上焚烧。所以呢，第16节17节啊， 其实就是什么呢？神对惩治，对犹大家加以惩治、刑罚、审判的宣告。但是我们说，这个时候他依然还是什么呢？还属于警告的范畴啊。那如果要是在这里呢，其实呢又发出了警告，神决定要用祸患呢来攻击那个犹大家、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因为他们都行恶，向巴利烧香，惹神愤怒。所以这里说，这不是表明神不没有慈爱啊，这乃是神的子民自作自受，原因所有的罪其实都是明知过犯的，明知故犯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啊，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先知从神那里有领受，他的话语按照段落，按照他的基本内容一划分，其实相当的清晰啊。唯一的一个有限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呢多加停留。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接着呢，第十一章其实另外一个段落，就是他的十八节到第二十三节。那我们呢就把这一段呢是单独的来加以看待。而且呢大家请牢记呢，就是我们给他一个命名，我们把它叫做呢是耶利米先知在本书当中的第一次的独白。有人呢那个如果喜欢英文，其实呢按照英文他就把这个独白呢叫做就是先知第一次的 confession， 第一次的 confession。的那个独白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描述。为什么呢？因为啊从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还有后来的几处有那个先后有先知几次的独白。那独白呢既像祷告又不完全是祷告。然后呢又像自言自语，然而又有说话的对象。大家请记得，如果我单单是自言自语，那就是我是对象。但是呢他又不截然是自言自语。但是有祷告的对象呢他又不截然是祷告。所以他比较丰富，他又是祷告又属于呢自言自语。那如果说自言自语是先知独白，说给一部分的情形是说给空气，说给自己来讲的，那其实呢这可以看为是先知内心世界的最坦诚，然后呢没有虚假，没有任何掩饰的一个道明和表述。所以我们说啊，我们为什么要跟大家那个讲耶利米书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书，尤其在反映在那个先知他的那个人性方面。大家知道那个像雅各书形容以利亚是与我们有同样性情的。然而呢在那个列王记上里面当记载那个以利亚的时候，一般是形容他的发怒，形容他的那个他的软弱，他的回避。但是从内心独白的角度，以利亚所表达的，所圣经记录下来的不多。谁被记录下来的多呢？耶利米最多。所以耶利米的几次独白也包括他在那个写书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他的情绪的流露，如果你把这些内容啊，把它学习，把它集中起来，单独作为，如果你爱研读圣经，你就研读，耶利米先知的心声，这可以成为一个单独的一个话题，一个真理的一个题目，好有意思。你就将会发现，这个先知啊是那么的充满血肉，他不像有些。我们说的有些人那个高大上啊，说的全都是那个永远在天上宝座那里的话，至圣所当中的领受，人性的软弱和真实一点都没有反应。耶利米不是，耶利米有真实的独白，他怎么想了他就怎么说了。当然呢他也不任性，请记得啊，现在流行一个词叫任性。耶利米任性不任性呢？不任性。我们知道有的人呢一独白，一自我呻吟呢，搞不好就任性了，一任性呢，就过了。我们要知道，神的儿女啊，特别是神的器皿，可以有独白，但是呢， 不可以过。所以当耶利米在神面前有这方面的记录，有这方面表示的时候，这个仆人是及时的就被神所约束的。所以在他身上呢，真的有神啊，圣灵全能的手，而且这也是一个非常服从的先知。所以他表现出来的自我啊，特别的真实多样，让人觉得说，哎呀，这样的人呢，与我贴近，因为我也软弱。那个先知呢，也有软弱的这个记录，还有基本描述。所以大家读到这样的地方啊，就请大家多多注意，好吗？那接着呢，在那个本段当中，18节到23节，你知道他其实主要在讲什么呢？他主要在讲的是，在那个，也就是21节和23节所反映出来的，还有那个，其实呢，还有第19节所反映出来的，19、21，然后呢，还有呢23，你把20、22节呢也加进去也没关系。它反映出来什么呢？原来啊，在这一段当中就讲到，正当先知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这个时间呢，如果这一段被放在这里啊，就说明这个时候先知所服侍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一段时期。那危险的表现呢，就连呢，就是那个先知家那个他家乡的人亚拿突的人，竟然呢都想啊寻索他的命，想要谋害他。那我们大家呢其实如果你读第6章，我们曾经跟大家说过，当那个先知耶利米在讲耶路撒冷圣城将要被毁于旦夕，讲这封严厉信息的时候呢，他甚至啊还特别告诉自己家乡的那个便雅悯人，告诉他们怎么样呢？要赶快逃出耶路撒冷啊！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要遭灾。其实我们就看到，先知如果要是对耶路撒冷城的居民的感情和亚拿突城的居民的感情如果比较起来，先知对自己家乡的人的感情啊，明显的深厚很多。所以一知道耶路撒冷要遭灾，他就警告他们快逃啊！就有点像，你知道我是东北人，那如果要是我就着感情而言，我对东北人有没有深厚的感情呢？肯定有啊。然后我在广东待了很多年，我对广东啊非常有感情。我在南京待了很多年，我对南京非常有感情。我在湾区待了很多年，我对湾区很有感情。现在我对云南非常有感情。那人在地狱当中啊，都会有地狱当中的人有感情，但是呢，先知遭受到的伤害是什么呢？他那么的爱亚拿突人，但竟然亚拿突人呢，打算怎么样呢？要寻索他的命。在21节那里面，亚拿突人就如此的警告他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你看，出自于人呐，多么的恶毒。所以在这个方面，你发现他有没有点像福音书里面提到先知在本乡本土，就像主耶稣在自己的家乡拿撒勒一样，不受自己家乡的人的那个尊重。而且呢，像路加福音那里面还特别告诉我们，实际上路加福音第4章那里面有所提到的是拿撒勒的人想把耶稣推到悬崖底下去，但耶稣却从他们的面前走过去了。那为什么呢？拿撒勒的人那么的仇恨耶稣呢？因为耶稣使用了以赛亚书61章前头的话，告诉人说主那个，因为耶和华神用他的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哎，就讲了那一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会看见，正如亚拿突的人仇恨耶利米，那拿撒勒的人也藐视并且仇恨木匠的儿子，却是我们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所以都有这样方面的那个败坏的表现。哎，所以先知呢就在神面前呢，他就那个做了他第一次的独白。这个独白呢， 其实他有感谢的成分。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呢，把亚拿突人的那个罪恶的意念指示给他了，使他能知道危险即将临到。而且这个危险来自于谁呢？就是来自于他的故乡的那个人，亚拿突人。然后呢，带那个耶利米自己怎么表现呢？耶利米自己是没有对人是没有抗争的，他就形容自己说，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原来呀，他说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哎，他原来不知道家乡的人有这么的对他设以那个恶计，而且呢，那个家乡的人对他是那个偷偷的在设计恶谋的时候就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将他从活人之地剪除，使他的名不再被那个被纪念。其实亚拿突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把耶利米啊这棵树连果子都灭了吧。那个意思是，其实这个意思啊是指着把先知一人杀了，然后使他后来呀都没有结果子的机会。意思是如果把他杀了，他就不会组建家庭，然后呢就不会结果子，就是先知就不会有儿女。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就等于先知从先知这条线，他的家呀从他的血脉里往下没有办法传户口本了。为什么呢？他的名不会再被传下去，不会再被纪念了。一般按照旧约呢，是有着儿女的人，他的名啊不断的被记在那个册子上，家谱里一路往下传。所以亚拿突人多么的歹毒啊，要杀耶利米。杀他干什么呢？使他不会再组建家庭了。这个名啊，这个人的名在地上被剪除了，被涂抹掉了。但是你知道吗？耶利米就将这些人都交在神面前，他就特别那个提到按公义判断呢，查验人心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啊，他说我却要见你在他们身上什么呢？报仇。耶利米并且说，我把这个案子啊就交在你那里了，向你禀明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啊，有的人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他们是特别会有一个分析，他们说似乎在耶利米身上啊有着很强的报复心态，报复的表现。有的人甚至来责备他，认为这是不应该的。这种姿态呢不够有慈爱。我们说我们不要进行道德绑架啊，我们也不进行公益或者属灵方面的那个绑架。我们必须得看到这是耶利米先知啊他必有的那个生命当中啊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里呢，旧约的真理是允许人来支按照摩西律法对仇敌去支取伟大上帝的公义。所以如果大家要是读那个像那个诗篇，当你读到大卫的那个咒诅诗，说到那伤害大卫、仇恨大卫、逼迫大卫的人，他们家里会怎么样，房屋会怎么样，儿女会怎样，妻子会怎样，然后今天很多读经的人就会觉得说大卫怎么那么恶毒啊，他对自己的仇敌怎么不爱呀？实际上呢，我们不要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多说了就好像我们就在对大卫进行属灵的绑架。因为大卫在旧约时代，当他发这番话，并这些话都被记录下来成为神话语的一部分的时候，他是按照旧约神的儿女们可以支取神公义的这个权利，这个原则来发话。所以呢耶利米也是如此。那当耶利米把这些恶人亚拿突的人交在神手中，结果22节你看到没有，先知的独白啊他就带来了神的回应。神说什么呢？神明显是站在啊先知一边的。先知说，看哪，我必刑罚他们，他们的少年人必被刀剑杀死，他们的儿女必因饥荒灭亡。大家注意到这个节点没有？在19节那里， 他那个那亚拿突人不是想把先知把树连果子都灭了，让耶利米不会有儿女的机会。那么呢，22节，神的刑罚也是针对亚拿突人的儿女们，少年人会被刀剑所杀，他们的儿女呢必因饥荒灭亡。当然这里的少年人是指着亚拿突人当中的那些青年人，在犹大当兵的，他们呢就会被刀剑杀。然后呢，那些儿女没有参军的，年纪还小的，就要死于饥荒。那从这个方面来讲呢，等你要是一路再往后读下去，当读到第15章的第3节，就进一步的将会看见先知就提到有些灾祸会临到那个犹大百姓。那然后呢，23节又特别的提到说，并且没有余剩的人留给他们，就意味着将来啊，亚拿突城呢将会成为荒凉。所以这里说，因为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个追讨之年，所以神必使啊灾祸临到亚拿突人。那所以在这里呢，像这个追讨之年的概念啊，如果大家往后读，像23章的12节、46章的21节、48章的44节、50章的27节，好多地方啊，都有提到呢，那个追讨之年。那追讨之年呢，其实就是被认为是那个就是神审判和刑罚之年，或者叫做显明耶和华愤怒大日的时候，有以年为计算的叫追讨之年，然后又有以日为算的叫追讨，叫那个耶和华愤怒的大日。往后呢，特别那个读到耶利米书，还有整个的先知书，你将不断的会看见，就是那个那个审判的大日，耶和华的大日，然后提到那大日啊，就密云幽暗乌黑，然后呢，那个吹角呐喊，等等各种形容的方式。当那日临到神的百姓，神的百姓就有祸了。但是这里呢，是专门针对谁呢？针对亚拿突人。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亚拿突人呢，想把先知扼杀在摇篮状态。但是你要知道，在这里，明显的11节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信息，正面的信息，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你知道吗？神的先知在服侍神，帮神呢、啊，在传递话语。然而却有啊，败坏的亚拿突人呢、啊，要那个终结先知的性命，要杀他。如果先知被杀了，那神的工作由谁来完成？当然，神还可以另外兴起别人。可是我们却知道，如果要是有人想与神的先知作对，那先知啊下场是可悲的。那仇恨先知的人下场是可悲的，然后呢，他的下场也是可怕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公义的神站在了耶利米那边，把那个耶利米要遭害，要遭到袭击的信息告诉他，给他指示他，并且让耶利米呢在神的面前以柔软的那个姿态，并且渴求神彰显公义的姿态向神做陈述，神就将话语临到耶利米，显明他与自己的仆人同在。所以呢，在这里就看见耶和华神是眷顾他自己仆人器皿性命的伟大的上帝。那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快吗？今天其实很照顾大家，我们呢像那个回复了一点前面的内容，然后10章11章我们就讲了今天的内容。所以我们就希望往后能够越加的稍微快一些啊，等到我们结束的时候就可以刚好的结束。好的，那我们耶利米书的今天的内容就结束在这里啊。大家还是自己在私底下好好的来读经，然后呢，等到时候我讲的时候，假如讲得快一点，或者是总结性比较强，浓缩性比较强，一下就提过去了，你也可以知道我究竟在指什么。所以那样的话呢，我们的心就合在一起了啊！感谢赞美主，来让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 天天引导我们的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在一起学习，谢谢你，你把今天这两章的圣经赐给我们。我们还有大量的经文在等在后面，求你就赐福我们每一次的学习，让我们如此花代价分别为圣这段时间给你，你就让我们的里头因饥渴慕义，就从你那里得饱足，生命得大大的丰盛，因为这本就是你在我们身上所定的美好的心意。我们把余下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大家欢喜快乐的过我们周末的时间，明天欢喜快乐的来到神面前过我们的主日。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